to you. 要是你愿意挪一挪，好，这个是给时间。通常大家每个教会很有意思，都会课堂里面我不知道，每个教会都是会前排啊，都会留着，没关系啦。认识真理的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这篇的这个经文不是那么容易讲，但是我觉得圣经摆在这里，刚好今天我是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刚好到这里，我不愿意，我也就是我觉得是一方面是弟兄姊妹需要知道这个真理，我也需要被挑战，要预备这篇讲章。当我们在讲认识真理的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灵的内住。各位还若是你还记得，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第三章的结尾哈，约翰一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结尾，就是24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那么这段经文我是截录后面哈，整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弟兄姊妹，您知不知道你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而且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愿意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刻，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你同不同意这个看法？不同意，不同意的话，我现在告诉您，这个是一个事实。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的那一刻，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其实呢，牧师也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完全意识不到，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每一位，不管他是谁，不管他认不认识神。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也很感恩的是，我们知道了我的身份原来这么的尊贵。弟兄姊妹，不管你受洗了没有，这都不是很重要。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那一刻，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在里面告诉我们。好，所以下面呢，我要跟大家提一提我们的祷告。很多弟兄姊妹这么祷告：耶稣啊，主耶稣或者天父，求你与我同在。其实这个祷告呢，有点，我说的比较严重一点，有点多余，因为神已经住在里面了，我们不需要再求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神，我们的主，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怎么祷告？你说，哎呀，但是我体会不到啊，有的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体会不到，我们就要这样子祷告，好不好？换一换，就是恳求主帮助我，让我体会到你在我里面是有多么丰富的一个生命，让我能够体会到。可能换一个这样的方式，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完全截然不同。为什么我们那么软弱？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好不行啊，因为主没有同在。不是，主已经同在了，弟兄姊妹，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好不好？就好像你的家里面已经有一个你家的后，你家的那个仓库里面或者你的抽屉里面已经有10000块钱了，你还说，哎呀，我很想要10000块钱，已经在了哇。那我们的主比10000块钱好的不知道哪里去哈，所以把我们的祷告的观念改一改，感谢主与我同在，让我体会到，因为我很软弱，因为我软弱，所以我体会不到神的同在，求主让我体会，求主打开我的心，让我看到，让我体会到神的同在，这样你的祷告完全不一样哈。所以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呢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生人，我们要学习依靠并且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就对了。好，我把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停下来，然后再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圣灵的内住，我们已经肯定圣灵有内住。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的。那么教会在刚开始建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借着讲道，有圣灵恩高的，或者说圣灵恩赐的人，有讲道的恩赐，有说智慧的语言的恩赐，有医病的，有赶鬼的，有说方言的，方言可能是地方的语言或者是舌音，都可以，还有翻方言的。 那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学问，但是他知道对那个不同的语言他会翻译，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明显的，在当时候第一个世纪的教会里面很明显。这一段的经文记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一节。那么当教会慢慢的稳定，好像这些工作的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时候呢，有些人哦，也不会这么说，当这个圣灵的能力开始会，人会发现到哇哦，哇，圣灵的力量这么强哈，所以就有滥用的危机。所有好东西啊，各位，所有好的东西，所有的最棒的东西都会被人滥用，若是我们不小心。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内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若是我们滥用，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用，都会成为很大的危机。所以当时候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大的恩赐，这个有人说方言，有人会讲道，有人会医病有赶鬼，但是呢这个教会里面并不平安，很乱，因为有人滥用，觉得哎，我有圣灵的恩赐，你也有，我不瞧不起你，瞧不起我，很乱。其实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哈。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卫好好谈谈这个问题。所以使徒就是保罗跟约翰，使徒约翰呢提出来警告。怎么警告呢？所有的灵，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说，第一节，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总要试验那灵。试验的话，英文可以用这个 wait 跟 exam。好，所有的对象是谁呢？对象是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实验，好，不是某一些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那第一节就说，不要太大声，没关系。因为我声音很大，对，谢谢。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神的。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有人说我是从圣灵来的，我说我被圣灵充满等等哈。因为这个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还是大声了一点哈。好，因为有人掺杂，有人假借圣灵的工作，他就说他是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要做实验。那在Message Bible 这本圣经的英文翻译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My dear friend， 他称呼那个弟兄姊妹是我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每一件你听见的事情哈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hear， carefully wait and examine what people tell you。到今天我们也要做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说什么我都信，包括我跟沈牧师，我们说什么你们不是要马上都信，要试验一下哈，要听一听是不是出于神的哈。后面一节呢就是说到 Not everyone who talks about God comes from God， There is a lot of lying preachers loose in the world， 就是每个人他说有关神的事情，他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哟，这个我们要小心了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测试。那么如何测试？那么我们下面就谈谈，从第一节今天的经文读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告诉我们说要检查他们说的话，他们说话的内容。第四到第六节是要观察他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的内容。所以怎么去测试呢？这些人比如说谁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是很有能力的，你要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话的内容是什么，那还要观察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就容易哈。检查他们的话，我们从第一先看第一段。好，我们先看看假师傅的特征。假如这些人你有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他有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他很极度的热心，非常热心，这些人很热心的，很热诚啊，他极有说服力或说服力，很有口才，绝对把你说的服服帖帖的，所以要仔细听哈。还有的呢就更明显的是自称是如神，我跟神一样，好像我知道神更多，或者我代替神说话。还有他们常常会说主如此说，他用第一人称说主如此说，所以他说要这样这样。特别这些人呢很麻烦的是，他们甚至说他们好像是上帝一样，他们会帮助你做决定。哎，我有神特别的亮光看见啊，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结婚啊，这个人可以当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你这些在很多的邪教里面都有，像统一教的那个文献明就干这种事哈，指婚呐。那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像上帝一样那么伟大，那他们呢也会 告诉你说，哎，这个房子可以买，那个房子不可以买，好像风水大师一样，这些都是特征哈。他们，而且他们说他们有能力，他们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他们非常非常的特别啊，这些特征。但是有些人有这些特征的人哈，我们不说一下子把他打说哦，他是假先知、假师傅，不要这么说。但是，假如有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留心，留心，不要马上的去相信他。还有人可以行神迹异能，神迹异能不表示说他是属于真正属于神的，因为异教的人也会有行神迹异能。我在台湾，我是从台湾来的哈，在台湾那些台湾拜偶像很丰盛、很兴盛的一个 country 哈，一个国土，那到处都可以见到庙宇，那到特别是到农历七月的时候，那些那乱七八糟事儿多的是，他们会行异能，真的，他们可以从地下这样子飘起来的，可以的，那我们绝对做不到。他们可以走那个火炭，走过去不会烧焦的，脚不会受伤。他们用钉子打身体什么，反正做很多很超自然的东西，很多人就相信，就拜膜拜他们哈。其实有心异能的人也不见得是从神来的。各位还记得啊、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用了十个灾，在法老面前，希望法老能够心软，或者是动心，把以色列人放出来。结果埃及的一些术士哈，就是魔术师啊，或者魔法师，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啊。他的杖放在地上，摩西的杖放在地上变色，他也可以。所以不一定说有异能的人就是从神来的。另外，新约在使徒行传第八章11节说，撒玛利亚有一个行异能、行邪术的西门等等。所以行异能并不表示是从我们神来的哈。那这些人动机是什么呢？通常这些假师傅的动机，他并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他的动机是无非是钱、权、名，还有专门攻击基督，专门攻击耶稣基督呢？这个是从开始人类的历史开始的时候，魔鬼就开始要敌对神，这是撒旦的一个伎俩哈。然后，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盲目的相信，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要做一个盲目的或者傻傻的人，说基督徒很好啊，很好骗啊。No。因为我们有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被骗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是犯傻了，可能，或者说有时候看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宗教叫做西弗教。是在这个叫在台湾呢，台湾就是很奇葩的哈、啊，叫西傅，他其实叫师傅教，那很多人就笑他们说是西傅，很像跟个海鲜一样哈、啊，西傅教，他们就把他们的师傅当成神拜，你没发现他们这些人都是跪着的，膜拜他们啊，然后这个是啊另外一个影片呢，就是被录下来是他们在大街上，就在公园里面。师父这样走过去，他们就跪在地下恭送他出去，也是喊这个同样的东西，把他当成神。这个明显的不是出于真神的，对不对？人自称神是很危险的。那就是当人自称是神，让人家膜拜他的时候，那肯定是敌基督的，真的。好，我们读读《生命记》里面13章11到14节。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行的神迹虽然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那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你们的耶和华不是。早在旧约摩西的时代已经有了，已经有这些人了，做梦的啦，行异能的啦等等。所以这段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好，那么假如有人讲道或者讲话讲道的话，他是很有能力的人讲道，那么你要我们这些听讲道的人，我们就要知道要去分辨信息的内容，这个信息的内容是否正确很重要，他是不是属于真理的，而不是他的感受。有的人是觉得，哎呦，他为了要表达啊，这个带领这个聚会的一个热忱，或者说达到他弟兄姊妹的一个效果，他会制造很多的气氛，然后呢那个感受很好，或者很让你觉得很 guilty， 或者让你哭啊，让你觉得或者很 high 啊等等，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这个不是很重要。弟兄姊妹，若是你听一篇讲到你觉得我的感觉很好，而你不知道他里面讲的信息是什么，你要给他打个大的问号。我们听信息就是要听里面的真理内容哈。那要看看我们这个讲道人的内容是鼓励人去敬拜神呢，还是带领人去敬拜偶像。那肯定基督徒或者是牧师啊或传道人不会带领去拜菩萨了或者师父了师父了，但是他讲的东西是另外的一套，我们没有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而是比如说要你发财啊，要你健康啊，或者崇拜某一个人，这些也都是很危险的。好，还有呢，我们要检验他是否运用圣经中永恒不变的道理，因为我们的神说话不会颠三倒四，上帝说的话不会前后矛盾，圣经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信息是贯穿的，神说的话不会前后矛盾。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些分辨。还有呢，就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不管他运用了多少多少的神迹来支持他，都不值得信。或者说你今天有病刚好来到这里，你被他说我有医病的恩赐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也不要相信他是从神来的，若是他的教导是有问题的，他是偏离圣经的。这样今天的讲到比较硬哈，但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一定要定睛在为我们使命的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别人哈。特别不要把某一个传道人看得太重。这也是我要求弟兄姊妹不要把我跟沈牧师看得很重要。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跟你一样，你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角度上，在社会上，我们一起来服侍神。那我有跟我的一些姐妹们分享，不要把传道人看成很伟大，我们不伟大，因为我们是呼召被召，是被 calling by 怎么呢？专心的传道，我们读神学，读圣经，我们传道帮助人，这是我们的专业。那有的人是专业是做科学家，神呼召他成为科学家，在他的范畴里面成为一个顶尖的科学家也好，专心研究他的课题。你用这样的研究课题的方式，你荣耀神，帮助人，你也是神的仆人。有的是妈妈，好像她看起来没有什么，在家里整天做饭洗碗，哎，她是 calling 成为全职的妈妈来服侍这一家人，服侍家人就等于服侍上帝，是不是？你会觉得哎呀，你上牧师你讲太又是不是过头了？对不起，我们服侍神是要去从服侍人那边体现的。若是我说我整天说我服侍神，但是我看到人我理都不理，那我有问题呀。我爱神是从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爱我的弟兄姊妹开始体现的，明白不？所以我们不是那么重要，你重要我也重要，我们大家都在神面前都是宝贝，都重要。因为当我们注目在某一个传道人，或者说我们特别喜欢他听他讲道的时候，把他看得太高的时候，有一天他摔跤的，他会跌倒的时候，你也倒了，说这个神不可信，因为某某人倒了所以我也倒。不是的，我们要定睛在我们主耶稣身上。就算我们的人，我们传道人也好，弟兄姊妹有软弱有刚强，doesn't matter， 不是很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眼睛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 这样平衡吗？第一点反应，这样能够平衡吗，弟兄姊妹？所以你很重要，不要说啊，我是一个小传道，我是一个小的弟兄，那个小弟兄小姐妹，所以我随便。我们每个人都要很认真的生活，每个人很认真的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很重要。好，分辨圣灵的试金石，因为圣灵。当时我说第一世纪的时候，当圣灵的工作在教会明显的时候呢，有人滥用到一个地步呢，被鬼附了跟被圣灵充满搞不清楚。有的人我说到这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大学时代我所见到的。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追求灵恩的一些恩赐，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所以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去祷告去求这个。有人真的得到方言，我也去求了，我也去试，但是没有。但是有那次就是一个全部大学生的一个聚会，是一个大学团契的一个主席，是一个弟兄。他有一天他也得到方言，然后他不受控制，就在别人讲员在上面讲，他就站起来在那边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然后好像 lost control。不能够自主哈，所以灵，假如你说被圣灵充满，这个灵我们要去试验的，这个是今天约翰告诉我们的哈。那试金石是什么呢？怎么去试这个灵是属于神或者是属于不是神？那么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圣灵，一个是邪灵。那邪灵会扮演成很多不同的角色哈。那么怎么去试验它？我们怎么知道是从神来或不是呢？有的。就是今天我跟各位在我们周报上所标出来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啊，预备请。凡灵从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好，再一次请。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好，我说哈，若是我们每次把圣那个金句每次背一下的话，一年可以背52句的金句，那是很不错的。今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背下来，但是读了两遍之后，你应该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当不管我们一定要首先要相信我们有灵界的，绝对有的，人有身心灵啊，但有灵界的，那么有圣灵，有神。这个灵，或者说你说有一些比如说拿我做举例好了，就是你觉得我是被圣灵充满的，然后你要试试看我这个人是属圣灵还是属邪灵的，你就可以问灵啊，我问你，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通常我假如邪灵他绝对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血有肉，真正成为人，来到世上为人钉在十字架上死，对于魔鬼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不认这个。所以当他不管怎么样兜圈子啊，或者说搞来搞去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了。总之啊，这是一个试金石，请大家记住这段经文。好的，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任务是来见证跟荣耀神的，荣耀耶稣的，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还有呢这一段我们要读一下了哈，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3节，请预备来。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信主，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因为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认耶稣基督是主。好，没有一个人灵他会说，你看你邪灵就很明显的，他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或者说一些对耶稣很糟糕的事情哈。还有呢，就是只要有的人就说我不谈圣灵好了，那么他向你传教敲门，或者说讲得很好很有爱心向你传教，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向我们传的这个东西，传的这个福音是不是跟圣经符合的呢？那就在耶稣是谁的课题上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知道了哈。若是他所讲的跟圣经上所讲的耶稣的课题上不一样，就是异端，很简单的。比如说我就举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就在我们附近哈，我们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他 他们讲得很好哦，他们有长老，还有副义的，还有就是他们会免费，还有呢，他们还有义务的，好的不得了，每天来跟你查经哦，不像我们还没有空每天去上门跟您查经，但是他们可以哦，每天上你门，他说你可以的话，我一个礼拜可以三次、五次、六次，我都可以跟你一起查经，人好的不得了，但是你再问他耶稣是谁的时候，他就有问题了。他说耶稣是大先知，或者是最先被造的，他绝对不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来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认出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不 working 了，怎么搞？好的，所以说呢，不管这个人有多大的能力，多么伟大，说的多么动听，只要在耶稣是谁的课题上有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不信他，都不能信呀。好，好，那问题是在教会界的混乱怎么办呀？我不知道，对不起啊，刚信主或者是还没有，还刚开始要接触福音的朋友，真的很抱歉，我要讲讲这个了，就是在教会界其实也很混乱，因为敌基督的力量无处不在。包括在教会里面，不是，我希望不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在教会界里面，有些甚至于在神学院里面，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的，特别是一些若是有人知道的话，知道在德国有些专门研究圣经的，他们把所有的神迹都给他解释掉，那不是神迹啊，那不是神啊，他们就用人的方法去解释哈、啊。很多的地方不见得说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传道人，他们都是属神的，不一定。所以这个也要请大家，很抱歉，我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啊。那么最近我在中国教基督化这个课题是在国内的这个统战部队里面，统战的那个部门里面相当热门的话题，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我去涉及了几个人的演讲，我是他们去翻，我发现我很痛心的是，他们讲很多基督教要中国化，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课题里面讲到基督，没讲到十字架，没有讲到神，就说要怎么中国化，中国化完全是政治的，这是会扰乱我们的耳目吗？这基督教啊，我们基督教的中国化、啊、但是讲的都是另外一套，我们要小心了。还有呢，这个我讲过哈，还有就是，
啊，我们看到
，sorry， 我再回去一下。好像有些传道人讲话的内容，讲到的内容让你啼笑皆非。好在就是我们大概还没有碰到哈，有很多的教会里面很热闹，什么都有，就没有神，就没有上帝，很悲哀的。很多人的讲到啊，也很让你啼笑皆非。下面我让大家看一个钻石，信耶稣得钻石的这个。
好，我们看到这个信耶稣得到钻石这样的神迹影片，在网络上引发了正反两面评价。连身为本身是基督徒的这个中正大学的教授管中祥，都在脸书上面表示了，他说他看到这影片让他越看越火大，还说他第一次对传道的人士感到如此生气。
他到有两颗钻石，不对啊，今年不是五倍吗？我再回去看，又两颗。
捡钻石的神迹影片一抛网就引起热烈讨论，还马上被网友哭诉改编成 remix 版本。
怎么刚才没有，现在有？哎呦，真的很亮很亮。哎呦，真的很亮很亮。
而这几颗好亮好漂亮的钻石，教会宣称经过鉴定货真价实。
这很好笑，如果你真的相信是上帝的话，你更不可能会把钻石拿去检验。
原始画面被拿来哭诉，教会提出版权声明，影片都被下架看不到了。教员普，
不讲了，不看了，敌基督的灵要来，对不对？圣经里面讲的，今天我们是读的，其实他已经来了吧，他已经来了吧，已经渗透在教会里面了，渗透在甚至于传道人的当中啊，甚至他的速度跟他的强悍远比我们想象的快更有力。所以我们基督徒，若是我们是真实跟随神的人，我们必须要头脑清醒啊。所以今天这是我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可以逃的话，我可以想逃掉，我不想讲这一篇，但是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啊，我应该要讲，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讲我就是觉得蛮沉重的。对，那么这是前面一段，就是要看他们所说的话，这些真师父假师父，你这个真的先知或假先知，或真的传道人不假先知，你从他们讲话内容你可以知道。第二段第四到第六节是观察他们的生活。第四节说这段经文有意思，就是约翰用三个代名词哈，人称代名词，你们、他们、我们，把这三群的人带进不同的一个群组里面。你们前面就说小子们，也是我亲爱的孩子们，是指向所有的基督徒。那他们是指假的先知或假师父哈。那我们是指在也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来哈。那么我们有一段非常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四节的下半部，我们把这一卷要把这句话要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请。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啊？耶稣啊，圣灵啊，对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做得很好像很委屈，很气短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神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是啊，世界很混乱，我不想把那些东西弄得更就是讲得更多哈。我更想要知道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确认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比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都大。你假如你有这个把握哈，你就抬头挺胸啊，不怕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大再闹也大不过我里面的上帝，对不对？大不过我们的神啊。虽然异端邪说很猖狂，我们的信仰被蹂躏，你没觉得你的信仰有时候被蹂躏，被人家笑？当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为童女所生，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当你有人说啊，你这个什么时代了，21世纪你还相信这么不科学的，会被人嘲笑。不管虽然是这样，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赢了这个胜仗。约翰说我们是属神的啊，他说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们已经赢了这场仗。弟兄姊妹，我们是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赢了这场仗？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有人说有，有人说不敢讲，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赢了这场仗，所以我们会觉得气短。当我们知道打这场仗不是你也不是我，是神，是圣灵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赢了这场仗，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只是为什么是我们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乱七八糟事出现？就是像刚才我们读生命记，一方面是要试验我们，还有我觉得神的主权啊，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好，这一节也是要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第8章3章37节与37节，预备，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困了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这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已经打胜仗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我们在打，是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哈。十字架跟空坟墓是我们得胜的记号，弟兄姊妹，不是我很行，我邵娟娟很行去打仗，因为空坟墓十字架是耶稣，我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还有耶稣基督为我复活，是我们得胜的记号。阿们吗？是，感谢主哈，真的感谢神，不是我们。好，属世界的假师父很多，那他们因为他们是跟世界挂钩的，跟世界相连的，所以呢世界是他们的舞台，那么世界也是他们的观众，会吸引很多的人，我们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在约翰一书第2章17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再张狂再热闹再离谱 都会过去，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另外一种测试，另外一种测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分辨这个人是属神的人是否哈？看他只要听他所说的话，还有他对耶稣基督的宣称，还有呢，就要观察什么人跟着他，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跟着这个人走，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测试，这是一个对真理的灵或谬妄的灵的一个测试。这是一个复习了哈，怎么分辨带领我们的人，或者讲道的人，或者是说这个人很有能力的人，他是不是属于神的？那么就看看他说的话，他说话的内容，他是怎么样称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是不是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复活的主呢？还有呢，这群什么人跟着他走？你看那个师父教哈，西父教哈，那些人都是，我觉得我实在是不明白啊，他们为什么一直说同样的话，而且把这个人这样子膜拜，我实在不知道，可能是被迷惑，或者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好，但是我们这属神的人呢，任何属神的人会听我们，就是那我们这是那个约翰讲的使徒的传承哈，使徒或者是我们传的道。人能够认识神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特别在慕道班里面有很深的体会，当我在把那个慕道班的一些教材跟弟兄姊妹朋友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后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知道那个根本不是我讲的多好多对耶，是圣灵触动他的心，打开他的心，哦，原来耶稣是这样爱我，或者说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点都没做什么，但是圣灵可以借着我们说的话，可以借着文字，借着诗歌，借着教导，借着传承，让我们知道可以认识神。对不起。我们一定要再三的提醒，或者说要我们被 mention 哈，被提醒吧，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因此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邪恶或多么的糟糕。我要还要跟各位讲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说我们这个蒙恩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真神的人，我们应该求神借我赐恩福给他人，而不是我享受。假如说一个基督徒他说，哦，我得到神的恩赐很好，我得到属灵的亮光很好，觉得我很好，他不愿意去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去赐福给别人的话，问号，我觉得他可能需要被圣灵再次提醒吧。我们每个属神的人，我们都应该别人跟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得到福分，得到开心，最起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跟你在一起很难受，借我赐恩福。牧师常提醒要活出良善，活出良善我发现真不容易，不是那么简单。良善对人，也良善对自己，你知道你是谁，然后你要把这个良善分出去。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弟兄姊妹不是太多哈，我们在这里不是说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随神的灵，都能够活出良善，都知道我们是属谁的，都知道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假如这样，神就喜悦了，神的喜悦就重要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今天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这段信息，主要可能听起来挺沉重，或者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让我们兴奋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愿意再次被你提醒， 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你圣灵的殿。我们也再次被你提醒，我们的存在是那么的重要，不是因为我怎么样，而是你住在我里面。因为你住在我里面比在这个世界的更大，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你，依靠你，依靠圣灵的工作，顺服，可以得胜这个世界，得胜我们所有所面对的这些难处，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世界，面对现在的这些价值观，这些不对的一些观念。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打胜仗是因为你，主啊，也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被提醒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我们可以靠你得胜，而且得胜而有余。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生命分享出去，学习活出良善。当我们没有良善的时候，圣灵啊，求你提醒我们。当我们做出对别人不好，或是会伤害别人的事情或话语的时候，圣灵啊，求你提醒我们，请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有能力伸出一把手，圣灵啊，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吝啬。总之，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学习信靠，学习顺服。主，我们做不到的你能。我们来到你面前，把自己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的，阿们。不晓得哪个课
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朋友？我知道今天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哈，能不能请站起来说啊，告诉我们的尊姓大名，然后来
不说
大
说，
他后面没开，三秒
可以吗？
这个有，好，大家好，我叫刘学文，我叫 Raymond， 对，我是从香港来，但是我国语这么好是因为我在台湾待了六年，对，然后我现在是 working holiday， 然后只是刚好认识这个学长，然后这是他的学长，所以就来到这里，对，其实对我也在台湾受洗了，其实对，我就对，这是我自我介绍，对。
大家好，我是 Della， 我来自重庆，然后我也是认识学长，然后来到这边的，然后欢迎，就是
欢迎大家
，对不起，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谢谢。
我叫 Henry， 来自马来西亚 BCCM， 巴社会，我是温尼尔带我来的，谢谢。
我是 Amy， 我也是女儿带来的，我也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欢迎，
很感谢神，我们每个主日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来哈。不管您是长留或者是短期的在这里访问，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您。希望更新教会成为你的家，就是你可以想说，你不管去哪里旅游，墨尔本更新教会是我属灵的家，还有没有其他信了没有哈？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可以让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有没有为路易莎的手继续的康复祷告哈？
明天要
把石膏另外一个石膏拆掉哈。大家知道路易莎她前一阵子把两只手都摔那个骨裂哈，骨断。fracture 了，那现在慢慢好起来，感谢主哈。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一位弟兄，他最近得了眼疾啊，他姓罗弟兄哈，我们也要为他祷告，因为听说这个病挺罕见的，是不容易治疗。他有没有什么？我们也为 Doris 的身体继续康复，也向神求哈。还有吗？可能你不好意思说啊，以后若是可以的话，你觉得方便的话，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为你带到。好，我们现在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为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感恩，然后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主啊，你不单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我这个罪人，主啊，你更把你宝贵你自己放在我们的心中，住在我这里面。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有何等的荣幸。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做这么伟大奇妙的工作。我们这个小头脑想不通，但是我们愿意接受。主啊，为今天新来的几位朋友为 Raymond Dara Henry 跟 Amy 他们几位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为他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求你预备他们前面的路，或许短，或者是短暂的一些访问停留，或者是常住，或者是他们要转换一个教会等等，我们都不知道。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可以顺服你，可以走你合你心意的路。我们为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今天能够来到教会一起敬拜你而感恩。主，我们真是知道你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向你感谢，谢谢你。主，我们为Luisa 他明天要去拆石膏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在他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你与他同，你帮助他，使他能够依靠你可以过这个难关。所以求你在他后续的康复上与继续与他同在，让他的双手都能够灵活像以前。感谢主，我们为 Doris 向你感恩也祷告，把这位传道摆在我们当中。主啊，他给我们许多的帮助。主啊，我们也求你医治他身上的疾病，在他疼痛的时候能够硬着依靠你，接着适当的治疗能够脱去身上的苦处。我们也为罗小华弟兄祷告在你面前，他虽然还没有受洗，但是主啊，我知道你认识他，你爱他，为他舍命。主啊，他现在有困难，求你与他同在，我知道已经与他同在，求你让他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医治他，我也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主啊，我求你为他预备一位好的医生，合适的医生。主，我们也为在座的有些可能面临到一些困难，在生活上的困难，或者在签证上的困难，或者是在经济上的困难，心灵上的苦处或者孤单，主，我们一并带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求你用你的圣手抚摸在我们痛处伤处，让我们可以打开心接受你的医治，接受你的安慰。主，我们把弟兄姊妹恭敬的献上，谢谢你的恩典，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的，阿们。请各位继续站立我们要唱那个祝福的歌祝福的时候唱这首歌时，我们彼此问安，我们可以走动一下，可以有些问候。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
赐福于你，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安慰，经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下面一些家事分享对新朋友说，后面有午餐，请你们留步一起来分享。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特别我们加菜的 Ellie 姐妹还有刘一萍姐妹下午1:30在这边会有敬拜赞美小组的团契，所以请敬拜赞美小组的成员们参加。下个星期5月5号有更新团契和社青团契，在下午2点在牧师家，也请大家能够留步参加。 在下一个星期日，就是下个星期日是5月12号，是母亲节，我们会有全体崇拜啊，我们会大家在这边一起来啊欢乐啊敬拜，所以也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为后面的啊午餐做个祷告，然后默祷散会。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认出啊、神你从你而来的灵。我们求主你能够保守我们在寒冷的冬天啊、寒冷的秋天，能够求主耶稣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健康，让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爱中啊、能够活出啊、美好得胜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